让我们一起起身诵读但以理书第七章一至十四节和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一节，巴比伦王伯沙沙远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睁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庞化而坐，口子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干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道，有大铁牙，吞吃脚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睁观看这些角，见其中有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多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日期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弃，他的国必不败坏。二十七节，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前一阵子呢，有一部中文的电影蛮有名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赤壁》。那如果你读过《三国演义》，或者是你读过这个苏东坡写的一首词叫《赤壁赋》，你就知道这个电影呢，讲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决定汉朝之后，三国、魏、蜀、吴三国三分天下的关键性的战役。那这一场战争打完之后呢，就三分天下了。那如果我们进一步的问一个问题，说什么是决定这个赤壁之战的关键呢？如果你看过那部电影，你就发现那个电影呢，将决定这场战役胜败最关键的因素演成是一个年轻的美女小乔进入曹操的军营，然后呢引诱曹操，分散他的心神，然后最后曹操就败了。那如果你看过《三国演义》，对那一段战役有了解的话，就知道这跟我们在《三国演义》里面读到的很不一样。那这种艺术创作是现在流行的所谓后现代的艺术创作方式。听说这个最近在大，听说这种创作在大，现在最近在大陆非常的普遍。 那就是说在原有的历史架构上提出一个新的细节，或者是在原有的历史架构上面提出这个新的诠释。那事实上呢，有一些这种后现代的创作方式是蛮有意思的，而有的呢是惨不忍睹。就是我不知道你觉得赤壁这个电影的这种诠释方式是惨不忍睹还是怎么样。好，那但是历史学家常常在看整个历史的发展的时候，常常会说这个某一个局势的产生，某一个朝代的兴起，某一个国家的兴衰，常常有一些关键性的因素。那比如说我们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那边的战场最关键的战役是诺曼底登陆。比如说我们说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呢，中国会远远的不如西方列国，以至于最后到了差一点就要亡国的地步。那这个关键在哪里？这关键在明朝初年的锁国政策。那所以呢，历史学家会去分析说什么样的情况，那背后的因素是什么。那我们在这样的分析里面的时候呢，常常发现其实这些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课题。不管是当时的当事人，或者是我们这些后来的旁观者，其实好像都是在迷宫里面一样。但是这些探讨都是在迷宫中的人自己的评价，或者是站在迷宫旁边的人的评价。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或者会有不同的发现。我记得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在爱丁堡有一个动物园，这个动物园里面有一个迷宫，然后呢让那个5岁6岁的小孩子在那个迷宫里面玩。然后他们在那里面走迷宫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呢，这走出这个迷宫很不容易，碰到很多的地方呢都要做很多的选择，有很多的情况要考虑。可是这个迷宫的旁边有一个高高的台子，然后那个高高台上摆了一些座椅，还卖咖啡。那个家长这个小孩在里面走迷宫，家长就坐在那个高高的台子上面喝咖啡。那你如果坐在那个高高的台上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完全你可以看到的是一目了然，不像那小孩子在里面钻来钻去，老是钻不出来，你看到的是一目了然。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来评估一些历史的发展，国家朝代的兴与衰，我们可以站在一个那个跟地平线的高度来分析这些事情，我们也可以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在这当中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看法。那么我觉得这是你可以说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信息，你也可以说是这是但以理书呢整个但以理书的信息。进入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所叙述的是但以理做了一个梦，然后这个梦呢基本上是一个意象。他做完这个梦之后呢，然后他就去问一个天使，不知道他怎么有这种特权，好像这个他要问什么事情的时候，天使就在他的旁边。他就去问一个天使，然后有一个天使来向他讲解这个梦的意义。那这个梦境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个梦境发生在伯沙撒的元年。那我当然我们都读过但以理书第五章，我们就知道伯沙撒王是谁。其实他严格来说他不是真正的王，他只是一个摄政王。那他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经过两三代之后他代替他的父亲做摄政王。那第五章所写的是伯沙撒王马上要就巴比伦国帝国马上要灭掉了，可是呢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所写的但以理所看到的这个梦境是在伯沙撒开始做摄政王的时候，大概那个时间大概是西元前552年的时候。所以这个真相是发生在五章六章之前。那这个梦的情况是这样子的，这个梦呢的情况是有四个兽，然后第一个呢是一个有一个狮子，然后呢这个狮子有两个翅膀。那其中呢对这个狮子呢有一段叙述，这一段叙述如果你 我想我们都查过但以理书第四章，你可以在但以理书第四章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叙述里面，我觉得那个是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个忏悔录，你可以在那忏悔录面稍微看到一点因缘啊因由。第二条，第二个兽是什么呢？是一只熊。这个熊的特点是啊，就是盘跨而坐，就是它两只脚张得很开啊。然后呢，它口中哈、啊、衔着三根肋骨哈、啊，好像哈、啊、这个它刚刚吃了什么东西一样哈、啊，那骨头还留在它的嘴巴里面。第三只兽呢是一只豹，有四个头，四个翅膀。那这些呢，当然都是很奇怪的哈、啊，很奇怪的兽。但是呢，啊，事实上呢，啊，最奇怪的是第四个兽哈、啊。第四个兽呢，不知道像什么。没有写说它到底像什么，所以哈，如果你有机会，你去 Google 的那个 image 那边去 Google 一下，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的画家哈，根据他们的想象力哈，画第四个兽，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啊的形象，有的看起来像恐龙，有的看起来像人形哈。那事实上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决定不把这几个兽的样子打出来，因为呢。不准哈，对，好，那个，然后，但是这里讲到的重要是提到这个兽有十个角，然后呢，这个十个角后来又提到有一个小角，然后又提到有三个角，然后讲到这个小角特别凸显，那这个小角在第四个兽里面最重要，因为呢，在那里讲他说这个小角，第一向上帝说夸大的话，第二逼迫圣民，第三改变节期跟律法。然后第四个讲到圣民在他的手下要受苦，一种翻译是翻译一年两年三，就说三年半，有一种翻译是一期两期三期半，看你怎么翻译。那当然这个第四个兽的特点是可怕强壮，然后在这四个兽以后，但以理看到的是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呢的第一个形象是洁白，然后呢第二个这个宝座的第二个形象是好像火焰一样蛮有威严。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他这个宝座，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当然那一位是神，他要行审判，他要败坏从海中出来的那四个兽。那么在宝座外面看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看到了一个像人子一样的出现，他要建立国，他要建立权柄。那这些是我用很短的时间很快的归纳我们所看到的，那这些意象呢让但以理惊惶。那么在这一章，我们在这一章的后半段就看到但以理去问这一位势力的天使，这位天使就对这个意象做了一些讲解。可是事实上你注意到哈，主要的讲解应该说但以理主要问的问题呢，不是前三个兽，是第四个兽啊，所以好像这个天使的讲解呢，主要是集中在这第四个兽的讲解。理由可能是因为前三个兽的意义，可能但以理已经了解了。为什么可能他已经了解呢？因为呢，前三个兽跟部分第四个兽的解释呢，是一方面来讲，它可能是有关已经发生的历史。那而且呢，跟尼布甲尼撒王在第二章的时候的梦境有关系。我想我们可能也都查过了，你不讲但以理书第二章，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这个梦，他梦见这个大象金头银胸铜腹铁腿，然后半泥半铁的脚，其实这一个具象呢，跟但以理在第七章所做梦见的这个兽，这几个兽呢，可以有互相对应的地方。那我刚刚讲过说，有大部分的好像在历史当中已经应验，有一部分呢是不是在历史当中应验了，或者是指的是未来的事情，这个呢有不同的看法，等一下我们再说。所以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但以理书第二章的经过，我们就了解说，这个具象的解释，四个不同材料的身体的部分，主要是表示四个不同的帝国在历史上的更替。金头是指当时的巴比伦帝国，这个帝国呢只延续了不到100年。然后呢，银胸呢主要是指继巴比伦而起的波斯帝国。那你看到银胸，它是左右两只手啊，就表示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是波斯马代并立。当波斯跟马代是现在的这个伊朗的地方啊，那是马代帝国先兴起 后来而且已经成为相当的有相当成气候了。然后波斯兴起之后呢，波斯征服了马代，可是马代的国力还是很强，所以呢就是好像马代就成为波斯的附庸，所以他就成为我们常常称为波斯马代帝国。所以你就会可以看到它是两个帝国并立，但是马代臣服于波斯。好，那这个是寅兄，同父指的是亚历山大，然后呢或者亚历山大建立了希腊帝国。那然后最后的铁腿指的是罗马。那这关于这个半泥半脚跟后面的解释，那这个当然就有不同的解释。可是呢是那个巨象讲到说，这一个大石头打过去的时候打垮了这些世界大帝国，这可能指的象征的是耶稣基督的来到，神国的建立。那这个对梦境的解释成为巴比伦之后地中海沿岸历史发展的预言，而这些预言也很真实的应验。那这样的预言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又提到了，其实某个角度来讲但以理书的第八章也提到了一个部分。那么第七章提到这四个兽，第一个是狮子，这个狮子呢指的是巴比伦。因为如果你有机会到一些博物馆里面看，你可以再看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呢有什么，有很多的大瓷砖，像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大瓷砖都是狮子。为什么？因为狮子是巴比伦的那个巴比伦的一个的国号的象征，的象征。那我刚讲过说，事实上如果你去看这个第七章的对有关那个狮子的几句简短的叙述，回去对应一下第四章，你可以看到那个就好像在写尼布甲尼撒王一样。然后熊代表什么？波斯，旁跨而坐，两脚分开，所以呢也是一样，波斯跟马代并立。然后第三根肋骨代表什么意思？因为波斯的崛起呢有三个重要的战役，这三个重要的战役一个发生在西元前545年，这是叫做里底亚战役。第二个战役呢发生在西元前539年，就是但以理书第六章的这个伯沙撒王的那个经历。然后第三个战役发生在西元前532年，埃及的战役。这三个帝国呢这三个战役奠定了波斯王朝的时期。然后这个王朝经过了差不多两百年，两个世纪，然后希腊兴起，豹这个兽象征希腊。那为什么会有四出现呢？如果你了解历史的话，当然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了解啊，不一定，也许我们多少读过，或者不一定完全读过，我们会知道说，亚历山大30岁的时候就兴起，几年之内他就席卷了整个地中海，甚至打到了什么印度的北边。但是呢，他很快他就在巴比伦就死掉了，暴毙而亡啊。那暴毙而亡之后呢，他的整个的帝国呢被他的属下的四个部将给瓜分。那这四个部将的瓜分呢，一个呢是在叙利亚跟那个所谓的现在的伊拉克的地方，这个王国叫做西流谷王国。第二个王国叫做托勒密，他是在埃及。第三个王国呢是在现在的土耳其。第四个王国是回到了希腊。这个时候，所以呢，就你就看到，就是这个兽它有四个头，四个翅膀。其实你不需要去解释说为什么是翅膀，为什么是头，其实它的关键在哪里？在四。那最后这个兽的解释就有比较多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看法我没有特别列出来，这个看法呢是改写了四个兽的那个的解释，把第四个兽当作是希腊。好，那这个我不讲，因为它跟我现在列出来的不一样。好，那第二个观点讲的说这个兽呢就是指的是罗马，单单的指罗马。好，那这个帝国的兴起呢比前面的三个帝国更强，它所创建的版图更大，军队更强。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如果单单指罗马的话，那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呢？这里所说的十角可能或者是三角可能都是象征罗马帝国的十个皇帝。好，那其中有三个更加的厉害，那你可以去对号入座说这十个是谁，三个是谁。我不在这里做这个事情，我们不在上成人主日学。好，而且那可是呢最后这个小角所做的事情，有一种观点说这个应验在什么时候呢？应验在第一世纪。因为第一世纪的时候呢，罗马帝国的军队再一次，而且是两次攻进了巴勒斯坦，一次在西元70年， 在那一次的时候呢，把整个耶路撒冷跟把圣殿的东西都把耶路撒冷毁了，把圣殿都的东西都拿走了。第二次攻进巴勒斯坦的时候是西元125年啊。那在西元125年的时候，整个圣殿被烧了，所有的那个墙上的金子都被挖走了，而且犹太人从那个时候就被赶散到这个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啊。所以有一种观点说这是单单的指罗马。我今天要讲这个第四兽的时候，我可能会把几个观点都提出来，因为呢我们每一次都不同的讲员在这里讲，所以每一个讲员对这个部分，因为八章还要讲到，九章还要讲到，十章、十一章、十二章还要讲到，所以我把这三个观点说都先简单的提到，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感觉我们冲突。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观点。可第二个观点认为啊，说这第四个兽呢是从罗马开始要延伸到这个世界的末了，要延伸到这个现在的这个世界的结束。所以呢这个兽指的是罗马帝国之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政权啊，所有的政权。那最后这一个角呢要应验在一个，我先用一个表达法，要应验在敌基督的身上啊。那圣经中提到了敌基督，可是其实呢对于敌基督到底是怎么样又有不同的观点。有一个观点是敌基督呢是指在末世的时代。那同样的，其实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末世的时候，末世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到圣经里面讲到末世的时候，指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前夕的短暂的时间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完成了救恩之后，他升天，升天之前呢那个天使说他还要再来，耶稣基督自己也这样说啊。那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这是绝对绝对确定的事情。有人说末世指的是什么时候，有人说末世指的是耶稣基督要再来之前的那一段短暂的时间。可是另外有一个观点啊，也有相当大的圣经的支持，末世指的是什么时候，指的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完成了他的工作之后，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章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写希伯来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什么时候？在2000年前。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那个时候末世已经开始了。所以关于末世有两个不同的看法。那么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谈敌基督。敌基督呢是在末世的时代，或者是刚才我讲的第一个时代，或者第二个时段发生的一个反对上帝、反对神、反对基督教的信仰、反对圣灵，不管你看他是犹太人或者是指的是基督徒，而且自己把自己当作神的一个邪恶的形象。那么在圣经里面都提到了这个形象，在约翰一书里面第二章里面就提到了所谓的敌基督这个名称，在约翰一书里面就提到。那很有意思的是约翰也这么说，敌基督已经在这个世上了。那然后呢，如果你看帖撒罗尼迦书信，在那里保罗没有用敌基督这个字眼，他用的是什么字眼？用的是不法之人啊。那连耶稣基督在橄榄山论坛的时候都讲到有一个形象，这个形象耶稣用的表达是行毁坏的可憎者啊。那所以有关敌基督的解释呢就有不同的观点。有一个观点采取的是，我用了一个表达叫未来字面解释，说是说从罗马帝国延伸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要再来之前的即将末了的时候，会有10个王或10个国出现，或者这10个王或10个国是先后出现，是不同时代的10个国或10个王，或者这10个国或10个王是同时出现。所以当20世纪的时候，欧洲要变成欧洲共同市场的时候，还不是现在的欧盟，那个时候刚刚成为欧洲共同市场的加盟的刚好是10个国家，所以有人说10个国出现。不过现在欧盟不知道已经变成多少国了，而且还继续不断的在增加。那所以就是说就会有10个国10个王，然后又有这10个国10个王里面有3个国3个王特别强，然后最后有一个小角，就是有一个特定的人物敌基督出现。那当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带来大灾难，就怎么样，就会接着耶稣基督就会再来。所以你知道在历史当中哈，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在推测谁是敌基督，那就有很多的名称出现，比如说罗马皇帝尼罗，因为罗马皇帝尼罗的那个名数的那个字名字的字母数字刚好加起来是666啊。然后另外一个是说提多，为什么说提多？因为是提多，罗马的将军提多，因为提多呢是提多攻进了那个耶路撒冷，在西元第一世纪的，这个比较远我们不讲。近一点的呢，拿破仑，就战争与和平里面就讲到说，俄国的基督徒就认为拿破仑是敌基督啊，希特勒、斯大林。一个我很难了解的人是甘乃迪，我不知道为什么甘乃迪会被当作敌基督，但是我听过最近的一个解释，或者有更近的我已经没听到了。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开打的时候，有人说海山是敌基督，但是呢海山呢也过去了。所以在历史当中有不断的有很多的猜测，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猜对，都还没有猜对，或者都没有判断对。那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对号入座，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哈，我那个时候哈，在波湾战争第一次打的时候，有一个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就拿了一本书来说，你觉得这本书可不可以出，我看一看。那本书的作者写的就是海山是敌基督，然后呢当时很多这种说法，可是打完之后呢也没有人出来说哈，也没有人出来说哎，对不起哈，我先前说的错了哈，没有人出来道歉认错哈。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出来道歉认错呢？那另外一种解释啊，是另外一种观点是采取所谓的未来象征说，认为哈，因为圣经里面有写到有关末世的事情，都是所谓的启示文学啊。那啊，认为呢，这个其实这是所谓的圣经所谓的启示文学的观点，所用的就是啊。所以也应该用启示文学的方式来诠释，所用的方式就是在旧约里面或者是在启示里面，他们常常是假托一些故事，甚至是历史当中真正的发生的人事物来表达出一些信息，重点不在特定历史的应验，重点在于这一个信息呢在历史当中怎么样呈现出它的现象来。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敌基督的形象在历史上面，特别是所谓的末世啊，就是如果你说是基督完成了救恩建立了神国之后一直到他再来之前，人类的历史当中会不断的出现强大的反对神与神相对抗，把自己当作神的人物、政权、力量甚至势力啊，甚至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广泛的看，不一定是王或者是政治的势力。所以我想这可能是约翰说的第一世纪的时候，他说敌基督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在2000年的历史当中，在历史的扩张当中不断的有那个像敌基督那样形象的，我刚刚说人物也好，权力也好，政治、国家甚至势力不断的出来与神相抗，不断的出来逼迫神的选民，然后一直到最后历史当中会有一个结束。这是第三种看法。所以可能神的圣民被逼迫，可以讲的是啊，过去犹太人被逼迫，也可能指的是基督徒的逼迫。那啊，在这当中啊，这是第三个解释法。其实从这个解释法来看，我刚才所举的名字大部分你都不能说他不是敌基督，对不对？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我刚讲的这些人物，大部分人都有那个敌基督的那个形象跟影子。这是三种不同的解释。那啊，不管你采取是什么样的解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一件事情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在耶稣基督完成了他的救恩之后，这个世界还要继续不断的向前走，无数的势力权柄在这个世界当中要不断的兴起，无数的权柄跟势力在这个世界当中要不断的起来反对神，甚至要起来逼迫神的子民。但是四个兽的意象完了之后，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个地上固然是这一些兽在掌权，真正的掌权者是谁？真正的掌权者是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圣洁的、荣耀的、蛮有威严的那一位神。而且呢，他不但在天上掌权， 而且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完成了救恩，建立了神的国。神的国在这个世界上也要不断的怎么样，不断的扩展，不断的宣扬。神的国要在这个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地方要彰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这个意象告诉我们说，不管时代怎么样改变，朝代怎么样兴替，我们的神是真正掌管历史的主。我们的神是真正决定一个国兴一个国衰，一个国起一个国弱的主。而我们的神所建立的神的国，因耶稣基督的来到建立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有一天，这些世界上的权柄，不管他在怎么样可怕，不管他在怎么样张狂，都要怎么样，都要过去，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不管你对刚才我讲的敌基督的信息你持的是哪一种看法，我相信你都不会反对我刚所提到的这样的信息。所以那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对我们今天，特别是对我们坐在美国，然后呢好像在一个优渥的环境的这里的这样的人，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有几个角度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认识的。第一个，但以理书，第一个我要强调是但以理书在历史上的预言呢，其实让我们看见圣经这本书真的是神的著作。在查但以理书的时候，有人会怀疑说，但以理书怎么会有这么多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呢？吃猪肉跟龙虾，喝美酒，不会让人长得白白胖胖的，反而是吃素菜跟白水让人长得白白胖胖。你们知道我在讲哪里，对不对？好，然后呢，有人被丢到火窑里面不会被烧死，被丢到狮子洞里面，连狮子都不吃它，也不是它的肉特别的难吃，好，就是不吃它，好，这不可能是真的吧？很多的慕道友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基督徒会说，怎么可能会是假的？神的启示当然会是假的，神之所以为神，这些神迹算什么？可是呢，慕道友会说，要不然你就如果是真的，你就重演一次给我看。当然重演不出来，为什么？能够重演的怎么算神迹呢？那可是你怎么证实圣经所记载的是真实的呢？有一些这样的神迹好像不能用重演的方式来证明，有一些却可以由历史的发展的应验来证明。而我认为这些有关于历史发展的预言的应验的神奇性，比一个病得医治 的神迹更加的神奇。那么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会不断地看到但以理书有关未记载有关未来历史的应的发展的应验，神奇到准确的到让人难以了解的地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在近代有一些强调这个唯理主义的人，他们有一个观点说，但以理书啊，绝对不可能在他宣告的年代所写的，他一定在西元前165年之后才写成的。为什么是西元前165年呢？看第八章，我不在这个地方讲哈。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我不特别在这边讲。那当时他们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哈，你认为他是预言的人还不容易提出反驳。为什么？因为呢，当时所找到最早的但以理书的抄本是在西元第二世纪，所以你没有办法反驳啊，你没有办法反驳哈。那可是呢，在1947年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圣经抄本的大事。这个抄本是什么？这个大事是什么？这个地方是死海，就是死海古卷的发现。我没有时间详细讲这个死海古卷的发现，但是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就在1947年的时候，因为死海古卷的发现，然后这些死海古卷的所有的这一些旧约的圣经跟新约的圣经，经过那个化学考古学的验证，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那里所留下来的抄本是早于西元前第三世纪的版本。那这个就过了西元前165年了。此外呢，当时的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根据当时抄本上书写，我说的是但以理书，好，但以理书那个书抄本上书写文字逆推，写作时间还应该在上推200年。 我没有办法详细讲这个部分，但是呢，这些呢是可以在很多书跟典籍上面可以看到。这个部分是有专业的，所以我也不可能在这里乱说。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解释这些，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一件事情：从但以理书预言的应验的准确性，可以看到圣经记载的可靠性。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不单单是一本人所写成的书，圣经是神的启示，圣经是可靠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梦境的应验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历史啊，任何的势力，任何的政权，在历史当中国家的福与臣是在谁的手中呢？不是在历史当中的这些所谓的英主，像米尼布贾尼撒王的手中，而是在那一位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万王之王、万神之神的手中，在我们的神的手中。那不是说每一个细节都怎么样，他都已经设定好了，上帝不把我们当作木偶一样。但是不管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从微观的角度来讲，人怎么样在每一个特定的关头做人怎么样的决定，这个历史的发展永远朝着神所要发展的方向来前进，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因为他才是真正的主宰。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在历史当中，有无数的君王，当他们建立了帝国之后，他们很容易怎么样，以为这是我的功劳，他们容易因此而自满，因此而骄傲。所以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人统一了中国之后，就给自己取了一个皇帝的帝号，取了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叫做死皇帝，对不对？不是那个死掉的死，是那个开始的死。然后说下一世叫什么，叫二世，然后二世之后叫三世。好，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哈，我今天的题目源自一首词，你知道这首词是谁写的吗？啊，毛泽东写的，对不对？啊，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而且我听说，而且我看资料说，这个是他年轻的时候写的，可见他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有这种雄心了。哈，我不知道1949年的时候，10月1号，当他站在天安门的城门上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到他年轻的时候所写的这首词？可能那个时候他会怎么念这首词呢？我在想，可能他会这样念的：苍茫大地，问没有了，苍茫大地，我主浮沉。可是真的是他主浮沉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他在的时候，这几十年，为什么每一次当他感觉到权位受威胁的时候，他都会从早到晚病恹恹的、懒洋洋的躺在床上呢？然后等到权力重新得到之后，又生龙活虎起来。如果真的是他主浮沉，为什么最有权力的人却是一个最孤单的人？所以问苍茫大地，我们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从但以理书的角度，我们认识的一件事情是问苍茫大地神主浮沉，因为他才是万有的主宰，因为他才是掌管历史兴替的主宰。因此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个人，当我们觉得我们在向上提升的时候，我们的国势变强了，我们的经济变得更好了，我们好像有人说18世纪是什么国家，是哪一个国家的世纪，19世纪是哪一个国家的世纪，20世纪是哪一个国家的世纪，21世纪是哪一个国家的世纪。当我们感觉我们当一个国家民族在向上提升的时候，我们要慎戒恐惧，我们不要骄傲自大，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同样的，如果我们在向下沉沦，有一些像现在国家改变，人认为是向下沉沦，也要反省是不是就是因为过去骄傲自大才会导致今天这样的结果。其次，对但以理和以色列这些被掳的人而言，这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他们在写但以理书的时候，他们处在一个状况里面，他们的国家亡了，他们国家亡了。当他们的国家亡的时候，他们会问一个问题：他 他们的神在哪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仍然要坚持对神的信心吗？这个时候他们仍然要因为坚持对神的信心，以至于要坚持对神的顺服跟忠诚吗？但是在被掳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不断的，他们在这些不容易的境况里面，他们一次一次的透过但以理书所写的这些种种的经历，重新的经历到，虽然他们现在在一个悲惨的境况，当然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所造成的，他们所信的神过去是、现在是，而且未来仍然是万有的主宰。他不只掌管着历史的发展，他不只掌管着国家和君王的盛衰起落，他也仍然在掌管着他的子民。他的子民失败了，他并没有失败，他的子民没有办法在旧约的时代，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荣耀神、为神做见证的一个国家跟子民。但是你看但以理书整本书，神的荣耀在列邦的、在外邦的君王当中所彰显出来的，比几百年来以色列国所做的比还要多得多。他的子民失败了，他并没有失败。所以只要他的子民继续的信靠他，只要他的子民继续的寻求他，他会为他们开出路。那么我们要再问下一个问题，这样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呢？神是万有的主宰，是以色列的主宰，也是每一个他的儿女的主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都在乎他。因此当我们来投靠他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一个何等安稳的情况。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讲到，这个世界怎么发展，这个世界有兴衰起落，在这个世界的发展当中，有一件事情好像是确定的，神的子民要不断地承受这个世界所给予的压力、挑战、逼迫、困难，甚至苦难。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我们是在他的手中，我们的生命是何等安稳。我觉得我们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对坐在 Boston 坐在我们的这个礼拜堂的弟兄姐妹来说，有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很遥远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太安逸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容易真正的领会这样的信息。但是你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的其他的地方，无数的基督徒仍然在遭遇逼迫，无数的基督徒仍然在面对困难，无数的基督徒仍然在面对挑战。对他们而言，这样的信息是何等的重要跟宝贵。也因为这样的信息，他们可以勇敢的每一天面对其他宗教徒的逼迫、政府的逼迫，甚至为了这个送上自己的性命。我们这些在比较安逸的环境当中的人，我们也要预备好，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困难、挑战是不是明天或者是下一分钟就临到我们，我们永远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有心里面有这样的预备，当困难跟挑战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站立起来，就能够坚守得住。好像彼得前书里面说的，我们呢不一定要自己给自己找苦吃，可是我们要以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装备自己，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那么当然我们不会像但以理他们一样遭遇很大的浩劫， 不会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但是呢看着小一点，我们也有一些我们生活跟生命当中面对的挑战。当我们面对家庭的艰难，当我们面对工作的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看这些艰难？我们怎么看我们的神？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问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抛弃了我们吗？但以理书的信息告诉我们说，神仍然在掌权，神没有抛弃我们。 如果他允许这些苦难挑战生活当中的困难临到我们，乃是他要熬炼我们，乃是他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美丽，发出更大的馨香之气。他仍然按照他的法则行事，只要我们继续投靠他，他会为我们开出路。那当然对我们而言，我们要不断的被提醒，我们要向他忠诚，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遵守他的法则，讨他的喜悦。只要我们坚守与神同行，我们确信不管我们眼见到的环境是什么，我们的道路是安稳的，因为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